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讲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二章呢，大概是罗马书里面除了因信称义几个字之外，大家最熟悉的经文，因为这里的这段十二章一到二节，大概每一个正常的牧师都讲过。我说正常的牧师，那大部分牧师都会讲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作为弟兄姊妹们奉献的依据跟的勉励啊。那么如果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当然如果是要讲篇道的话很容易，也不需要讲过多少次了，但是因为这次要讲课，所以不能够从讲道的方式来看，要真正明白它里面讲的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所以第一个我们遇见的问题啊，就是第十二章这里一开始两个字，他说所以，那所以当然是起承转合的意思，对不对？无论什么文字，希腊文、中文、这个英文都有啊。所以，那所以从哪里开始？所以一般解经的人都把它问说，这个所以根据哪里，或者退回到哪里？那如果我们从经历角度来看呢，可以直接接到第八章。为什么？第八章已经讲到救恩的完全，而且第六章处理的问题就是把身体献上，是吧？献给义，做义的奴仆，我相信大家还有印象。那么到第七章、第八章是讨论到基督徒经历的问题。那么然后第八章呢，解决了我们胜过罪恶的问题后，就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和得胜。那就个人经历来讲，似乎是已经完全，所以这里接回第八章的末了，说得过去。可是这一来有个问题，因为如果他直接进第八章的话，变成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加插进去的话，保罗呢特别为着犹太人写这句话，写这段圣经。但是我们前几个礼拜花了这么多功夫来研究第九、第十、第十一章，我们发现它是整个保罗信息的完整部分啊，它的信息并不能分。所以当然一个比较自然，也是不考虑这个当中的过就是加插的话呢，就是很自然把它当作从十一节的末了，因为十一节的确是个结束，保罗结束在一个颂赞那里啊，讲到身在神丰富的智慧知识啊和他的判断等等。那这里呢，前面呢是讲到一个结论，叫的就是神的连续啊。所以到底是根据十一章来的，还是根据第八章来的？这两种说法，学者都有很多不同的人支持啊。而且也可以说旗鼓相当，个人的看法都很有道理。那么假如呢，我们从这个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我们觉得从十一章所以有没有道理呢，或者可不可能呢，怎么样知道是接着十一章来的呢？当然我自己呢就是说在读经的时候也曾经考虑，而且讲到的时候也考虑到，我自己也是这样说，十二章第一节呢可以直接从第八章来，我想这都不能算错，只是我自己呢也有很多的挣扎跟改变。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从第八章接很不错，但是十一章接呢有更深的意思。而我最近的看法呢比较偏向根据十一章。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刚才我提到，就是十一章末了结束在连续这句话上面啊，十一章三十二节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那么你看第十二章一开始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慈悲两个字无论如何啊，跟这个无论是怎么翻译，意义上呢跟上文的连续是很靠近的啊。慈悲这个中文翻译我不晓得是合适还不合适，因为在希伯来书也翻作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讲的我们主耶稣啊。那这个字呢 Octurion 慈悲这个字 Octurion 呢跟这个连续 Eloes 这个字 是意语义上可以说同一个源头。当我们讲到慈悲的时候，当然想到它是神的怜悯啊，慈爱怜悯这些思想。那么而且旧约的时候，慈悲怜悯翻译成一个字叫做 caress， 就是讲到神怜恤人。这个字呢出现在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出埃及记33章之后，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犯罪之后，神去摩西那里，摩西去神那里祷告的时候，摩西就跟神一同宣告神的名，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啊，有慈爱的神。这个字呢就是可以说同时出现，所以这里呢就两个字又并常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保罗呢，至少他没有叫我们脑筋急转弯，他是根据连续的思想想到神的慈悲怜悯，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认为他跟第十一章是不可分割的关系。那第二个呢，所以呢你看看有人做了一个小小统计，在罗马书里面呢第八章以前啊没有提到这些字，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呢 Octavian 出现另外一次是罗马书第九章十五节，另外 Eleos 呢九章十一章出现两次，这是动词 Elion 呢出现七次，也是在罗马书里面。所以这里这样看来呢，保罗的信息中间很清楚的，他的思想没有改变，讲到神的慈爱怜悯，对于人的连续宽容一直忍耐等等，这些思想都是很靠近的。所以我认为呢，保罗即便是岔出去的话，至少他在转弯把思想带回来讲到献祭的奉献的事情呢是很自然的。第二个原因我认为可以跟十一章接着起来的，因为在保罗的信息中间呢，他用了很强烈一个献祭的思想跟背景，那献祭思想的是旧约的事情，不是新约的事情。所以这里呢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里提到了祭物的问题。所以我尤其宁愿呢想到，就是保罗呢一门子心思啊都是在他以色列的兄弟的背景身上，所以呢立刻用了旧约的比喻来接着说到他底下要讲的话。那么从读者的观点，如果九章到十一章这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当他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说为什么你们需要回到新约，要到新约里面跨过旧约来献祭，因为旧约等到你读完就知道，保罗用活祭的观念取代了以色列人在利未记里面讲的燔祭的观念。所以整个的思想，保罗要劝以色列人归回到基督，信仰基督，那么旧约里面那个律法的问题怎么处理，保罗说现在我告诉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不是照着以色列人条例去献燔祭。这个思想呢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直接的证明，证明保罗从第十一章接着第十二章。当然这个不是一个争论的点，因为两方面都有很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各有支持者。所以这里的用字，保罗在修辞学上的用字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扩展，他的 metaphor， 他能够很快的从以色列人思想到这个神的怜悯的问题，立刻想到献祭的问题。献祭呢是表达了神的悦纳跟怜悯。那么当然虽然呢一般学者也同意在第六章里面也有奉献的思想，但是那个呢主要是靠近外邦人的习惯跟外邦人所理解的，因为外邦人的理解，当他们去献祭的时候就是与什么联合，当他跟献祭给哪个偶像的时候，他就做那个偶像的儿子啊。那其实东方人也这样思想，中国人也这样思想，很多人我们知道从小做妈妈把儿子献给偶像做他的儿子啊，这个思想是有的，所以外邦人比较容易理解这种联合的一种宗教方式。但是呢在这里呢第十二章的用法呢，你没有办法不从旧约里面特别是讲到全身的问题啊，这个燔祭是全身整个牲畜烧在祭台上面，所以这里说把身体献上，同样是把它整个身体献上啊，所以你没有办法不用这旧约的观念来理解新约里面所说这里讲的话。那保罗在这里用燔祭的概念刻画出一个活的形象啊 ，a living metaphor， 就是他要以色列人，他要我们读者从献燔祭的思想立刻转到这个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一种想法。这里呢，我自己看法，所以两个字， 这一章的第一字，更应该接到第十一章啊，点出真神的，点出真正的这个，点出种种的真理，而不必是只放在第八章个人经历的程序。所以这里保罗讲到的奉献也是一种真理上的问题。也可以说呢，假如你要推展的话，一个人因信称义以后，他不把自己奉献给神是不合理的，因为他既然一看见他不能解决自己罪的问题，一直活在罪里面，他需要圣灵在里面做引导，这样的话呢，他当然是靠着圣灵得胜，靠着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或者倒过来讲，无论是外邦人到犹太人，当保罗讲到神的连续这为所有的人类，先是因着外邦人不顺服，犹太人呢蒙了连续这个救恩到达，这个旧约给了犹太人，但是因为犹太人的不顺服，救恩就临到外邦。现在外邦人的因着犹太人看见外邦人所得的祝福，他们也回头啊，他们也是因为不顺服，被牵在不顺服之中间，而现在回头能够享受神的救恩，这样把身体献上是一个合理的做法。所以这里那怎么样理解保罗所说的这个身体献上的意思呢？一般的解经人呢都在这里大做文章啊，也是说到保罗呢还有基督教思想中间不把灵肉二分法，把身体献上，这个呢主要的是针对诺斯底的思想。因为我们知道希腊思想里面有一种神哲学是把灵肉二分的啊，尤其是再早以前呢，在诺斯底的前身就有。那这个呢尤其是在一些古代的信仰，比如说拜火教，把善恶两个源头分开啊，这个二元论就是善有善的源头，恶有恶的源头，两个争在。所以呢这种肉体的表现都是坏的。那这个呢在第一世纪以后，应该第二世纪诺斯底学说大流行的时候，那还好有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提的话。所以你看很多的解经书，尤其西方解经书，都一再批评说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是批评，已经一再的说保罗在这里是针对诺斯底主义讲的，要人知道说肉体不是邪恶的，神给人身体是有基督亚价值意义的，要把身体献上，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做个属灵的基督徒，灵里面那肉身呢就是臭皮囊，反正是不行的。其实你知道吗，在诺斯底思想中间出来两派，一个叫以比古罗，一个叫这个 Epicurus， 一个叫斯多亚。斯多亚之法就是呢，身体既然是恶劣的，就要极力的克制，不让肉欲可以发现啊，肉体的情欲发现。那以比古罗说，既然肉体是坏的，让它去，反正有一天都消灭了，所以现在呢就趁机行乐。其实 Epicurus 当初也是一种哲学思想，那这个身体你没法处理呢，不如就好好的对待它，让它及时行乐，反正它有一天它是短暂的，要过去了。这两种都同一个源头，就是思想说肉体是不好的。那在基督教思想里面呢，很多一段长的时间极力抵制诺斯底思想。所以我们可以说幸亏保罗写了罗马书十二章，但是现代的学者走到另外一极端，完全不能分辨，完全也不去分辨身体本身是需要制服的，身体需要叫保罗说的叫身体制服归我而掌管，不受肉体的辖制，而转过来可以管制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是在这个今天的基督教思想中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说身体是好的啊，等等等等。那这个呢，好像钟摆一样，总会摆来摆去，摆来摆去。我们暂时不要去太担心这些事情啊。至少我们说，当时诺斯底主义流行的时候，保罗的说法呢，可以平衡它，因为神不是不要人把自己身体献上，但是绝对不是邪恶的身体，不是指着犯罪肉体的身体。那怎么说呢？因为底下你看见，所以呢，我们看见很多的解经书里面说到保罗的话是怎样怎样重要啊。尤其我在年轻的时候，跟一些传道人、年轻传道人在那里辩论。那我自己是接受三元论的思想，就是灵魂、身体啊，也比较最早说接近尼托生的思想啊，就是用灵来这个管制魂。魂控制我们身体啊，这是一派的说法。那这个其实也不是尼禄开始的啊，在18世纪的时候已经开始这个，当美国跟英国产生这个更深的生命 更深的属灵生命的运动的时候 Higher Life Movement 的时候已经提出来，很多英国的学者都也都赞成这方面啊。那这个呢产生后来开禧运动的一个主要的主流的思想，怎么样胜过罪得胜的问题啊。那尼托生把这个搬过来到中国呢叫做得胜聚会啊，这些都是历史的问题。那么当然呢近代的学者根据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反对把灵命分开这种说法，我认为是过分了一点。无论三元论二元论都反对，叫做整全论，说我们的身体呢是一个，不能把灵魂跟身体分开。那么灵魂身体就是二元论的说法啊。我刚才说灵魂体是三元论的说法，灵魂身体是二元论的说法，灵跟魂是一样的，没有分别。那我在年轻的时候跟二元论的学者呢产生了大辩论，写文章啦，大家彼此的挑剔，彼此说你讲的不对我讲不对，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讲做的事情。现在我绝对不会对二元论的学者提出任何的反对意见，我说你这样理解很好，我们这样理解也可以啊。这是比较成熟以后知道这个争辩是2000年没有停过啊，不必再争辩了。但是呢因为推崇整全论啊，认为保罗也反对二元论或者三元论，这个呢就没有必要啊，因为保罗的确有灵魂体的说法啊。那么这个呢也我也不是说他一定是三元论，但是我们的理解保罗是把这样三样东西分开的啊。那么在保罗的时代呢，其实诺斯底学派还不像那么流行啊。诺斯底学派最后的兴起来是第二世纪的时候，所以比保罗还晚了啊。那么这个话呢就是说你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讲有的好谈的了，到底保罗在这里是不是针对诺斯底学派说的啊？我自己个人意见不认为是这样。那么反而是我觉得他站在一个真正的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背景来说，把身体献上的更是直接想到全身的反击。这一点呢我们要看利未记啊。当然在利未记里面是讲到他是五种记的第一个啊。如果你读利未记就说若有人向耶和华献祭啊，第一个就是说要把牲畜带来怎么样啊？这个是讲了全身的燔祭的事情啊。那他讲了燔祭献燔祭的这个做方法啊，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啊。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啊。注意这些事，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将手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被蒙悦纳，为他赎罪。好，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人去献祭的时候，把手按在牛或者羊的身上头上，他呢就与他联合，表示这个祭物在神的面前可蒙悦纳，来代替他啊，叫他的罪得的赦免。这是保罗的思想。那么献祭的过程啊，其实大家可以看看我写的书《神又呼召》，讲到利未记的时候可以看一看。献燔祭呢，祭司要把它宰杀，然后放出血来啊，血是不献的，血是让它流出来的，表示罪已经得到死亡的公价。那么剩下呢要把皮剥下来，皮是不烧的，然后把肉块呢，肉切成块，把肺腑五脏呢那些污秽的东西啊，肠子里脏东西都洗干净啊，可能是都丢掉。那么然后呢，特别是肝上面盖脏的网油，那个网油要献给神的啊，那个油是当然知道，大家做菜就知道，网油是最香的啊。那这些呢是献祭的过程，就说到五脏六腑这个洗洁净以后都献上啊，都献上，没有一样东西不烧掉的，除了皮啊，这是全身的燔祭，皮跟血不烧，其他都烧掉。这个表示呢是全身的燔祭是完全献给神，没有一点点保留的。当然如果你要说全身的燔祭，耶稣基督一定是全身燔祭的代表，但这里保罗很明确的说我们要献燔祭。那我们从读了利未记书里两种看法，一个呢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燔祭，第二呢因为他说要长献的燔祭，以色列人每天都要有人献燔祭，当然不一定一个人，但是燔祭不可断，这个燔祭叫长献的燔祭，叫长燔，意思说火不熄灭的，靠着长线的燔祭火不熄灭。我们会一个问题，实际的问题，当以色列人起行的时候怎么办？那我的理解，可能铜坛里的火并不熄灭，带着铜祭坛走， 当然铜祭坛都盖起来了，空气很少，会烧得很慢啊，但是炭的余火呢，大概搬了以后停下来还可以有火，或者呢把火种留起来，总之他们有办法让火不熄灭，因为这火是最早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们不敢把它熄灭，所以燔祭的火不可熄灭，坛上常献祭物，这是神对以色列人定规。那么这里呢讲到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呢他对于这个他保罗这个地方提到了燔祭活祭，显然他对于利未祭的做法是熟悉的，但是他对于利未祭的解释是超过了字句，转到属灵的意义，这是保罗的特点。保罗一样是熟读旧约，他跟其他的法利赛人一样熟读旧约，所有细节他完全知道，完全记得。但是当他遇见主以后，我相信主给他开启属灵的悟性，他如果自己没有属灵悟性得开的经历，他也不会在以弗所书里面说他在神的面前祷告啊，叫以弗所人悟性得开。那么这个属灵的悟性和智慧呢开了以后，保罗就看见很多旧约中间所有的灵异，当然灵异这方面在两三千年旧约的祭司跟这个各种教法师，甚至以后到了法利赛主义，保罗自己也是其中一个议员，当然是在许多事情方面看出这个字句背后有他更深入的意思，但是保罗因为遇见基督之后能够把这些属灵意义放在跟基督耶稣的救恩有关系上面，所以这就是保罗提到活祭的时候他的背景跟他的理解，并且他对于新约的百姓教导，这个才是真正神所要的。在旧约里面那些燔祭，所以说以色列人怎么办呢？你现在还要去献祭吗？保罗在这里暗示他们不需要献那些祭了，因为为什么？现在神要的是你把自己献上，你不再是借着祭身按手来献放在祭坛上面，也不是因为你每天献燔祭就表示你跟神中间关系，而是你需要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呢？底下我们再说啊。所以以上面两点考虑，我就说第一个讲到神的怜悯慈悲，第二个讲到献祭的问题，我们用全部十一章第一章到十一章来理解啊，这个所以是合理的啊。保罗或者真的有意思要说明这个旧约献祭的时代终究或者说已经过去，那么当然现今因信称义的外邦人不会回到犹太人献这个燔祭的条例，那么已经信主的犹太人也不是需要再遵守立位的条例，而是需要把自己献上给神，都一样，外邦人犹太人都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以全身的燔祭为特征的这个属灵的意义，也就是表明保罗的明白律法却是没有违背律法，而是超越了律法。他看见的旧约里面全身的燔祭，因为你注意到在提到燔祭的时候，在利未记里一再提到全身的燔祭，全身的燔祭，全身的燔祭，整个祭物都焚烧。所以保罗在这里用身体的这个理解把身体献上，是超过了律法，因为他是知道属灵的意义。那这个解经呢，这个解释呢，比完全研究字句啊，保罗是不是针对诺斯底主义来提出一些答辩，就无关紧要了，因为已经超过在哲学上的争论，而是讲到属灵的事情。这个呢是我自己持守的看法。在 Cranfield 这里面一直不提属灵的意义啊，他所提到属灵意义，我觉得他讲的不大挺好啊。那么当然了。等于是保罗在这里解释了利未记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我刚才说了，耶稣基督呢是第一个完全的燔祭，然后呢我们把自己献上啊，身体包括一切在内，因为你把身体献上一切都在里面，管他二元论三元论，当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不能说我没有把我的思想，没有把我的爱慕，没有把我的这个理智都献给神，没有。当你献上全身燔祭的时候，全部献上，当你把身体献上，就全部献上了啊。那这个是保罗的说法。当然，这里几个字，三个字平行。他说呢，我照着神的慈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底下用 当作活祭是什么？是保罗用了三个字，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吧？这三个字啊，他连着用这三个字。我们的看法呢，以为活祭底下有两个字，圣洁的可喜悦来解释。但是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呢，这个祭这个字啊，是应该这样翻译。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祭物。这个祭物呢，是被三个字形容的：第一个是活的，第二是圣洁的，第三个是可喜悦的。这个活的 Zosen， 圣洁的 Hagion， 神所喜悦的 To say you are resting 啊，这个是祭物，活的、圣洁的、神所喜悦的祭物。那么除了第一个是活的之外呢，刚才我们读利未记，你就读到因为祭物的缘故，它跟祭坛一接触它成为圣洁的。而且呢，祭物一定是可蒙悦纳的，读了那么多可蒙悦纳，所以圣洁跟可蒙悦纳的观念在利未记里就已经有的了，非常清楚有的。第一个，你献上祭物因为祭坛的缘故它被分别为圣；第二个，它是可蒙悦纳的，换句话说不能拿残缺东西献给神啊，有一些残缺东西可以献给神的，那是平安祭，但是燔祭牲是不可以有残缺的啊，赎罪祭牲特别不可以有残缺，要仔细检查，逾越节的羔羊仔细检查。但是赎罪祭牲基本上是代表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跟燔祭一样，燔祭跟赎罪祭是不可以有残缺的。所以到了小先知的时候，先知在警告你们，把有病的、残缺的、缺腿的献给神，神不蒙悦纳，这个不蒙悦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燔祭，我们的全身的燔祭，我们的全身自己身体，不是说我们身体上有什么残缺不能献给神，而是指着说没有一点点保留，全部给神的，我们的生命完全属乎神，这是奉献真正意义。那这里呢，保罗提出来旧约带到新约，我刚就说保罗有非常深的旧约思想，这个圣洁可喜悦是旧约里面早已提出，现在他不过加上第三个情形，因为字最短放在前面，而且特别突出，叫做活的祭物，是活的，是圣洁的，可喜悦的。圣洁可喜悦，有些以色列人一定懂。活的呢，保罗这么一下呢，他就要想一想。所以保罗说献祭呢，要按凡是不按规矩献的都不能蒙悦纳。那新约里面呢，保罗这一讲，把这三个词组放在一起呢，一半是解释旧约，一半是根据旧约的思想而来，一半又讲出它的不同。那么在两约交替之间，保罗发出这样的指令呢，实在特别，我相信他先知的灵，神给保罗一种很大胆也很清楚的说明，让他说到说旧约跟新约是相有关的，但又不同，一样还是像旧约一样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但是加上一点是活的祭物啊。那么当然这个提到活的呢，特别标明这不在旧约，将祭物宰杀、放血、剥皮等等、洗净切块等等啊。那么每一步其实它都有属灵意义，但是呢这个因为是长线的燔祭，特别讲对的整个以色列国度来讲的。那么今天呢，在新约时候，活祭呢代替了燔祭，而也不是说每一个人去献上一个祭物。当他讲到旧约里面这个长线的燔祭不可以断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天天要献祭，因为是活的，天天要献祭，天天要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神。那司布真有一本，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当初用这个名字，有一些著作呢是留在现在也蛮受欢迎的，灵修用的东西啊。他的名字叫做 Morning and Evening， 还是 Evening and Morning， 忘记了。他的根据呢，就是早晨一支，晚上一支，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燔祭。所以今天他用这个名字做他的书名啊，或者后人用的名字 Evening and Morning， 还是 Morning Evening， 就表示说晚上一支，早上一支，我们早晨有晨根，晚上睡觉以前有夜根啊，这个清净神， 把自己献上奉献给神，保持我们 一天24小时年年365天都有祭物在台上面。这个是代表这个全身的燔祭的真正意义。就是说以色列国度在旧约时候神要求他燔祭坛上的火不可熄灭。怎么不熄灭？有两种，一个家财它不熄灭，一个有祭牲它就不熄灭。那么今天在属灵荒凉的日子，以色列人呢没有什么祭牲，所以只好家财，一直家财一直家财，没有祭牲可以烧。所以挑太这个劈柴挑水的人服苦役在圣殿里面，很多这个畸变人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些杂役。那么新约时候呢，神的国度是兴旺，就是神的儿女天天有火烧在祭坛上面，这个火是我们的奉献。所以这个是保罗的思想。所以保罗说这是你的侍奉，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原文呢语气会快快，保罗说这就是你们的侍奉，是一种合理的侍奉啊。Logia 这个字呢有一些讲究啊。在 Cranfield 书上呢是这样翻译，他说和合本这样翻译，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和合本。那么 Cranfield 的翻译呢，他说这是你们在悟性上的敬拜。怎么会 logism 变成悟性呢？当然你晓得逻辑这个字啊，理性，所以这是你们理性的侍奉。我以为呢这个理性的侍奉实在太西方了一点，因为你知道西方神学的特点是理性，是 logistic 啊，我们叫它 theology， 就是 logic 合乎推理的。所以在西方神学我一直反对一件事情，大声疾呼不能完全从理性来了解神，不可以。因为神虽然是合理的，但是他却如果你把它分割了，只有神的理性，刚才我们说二元论的，把灵魂分开，灵魂跟身体分开，这个比把灵魂分开更严重。你把神所有感情部分抹杀了，而且要求我们基督徒也不用感情，好像一用感情就是肉体，不是的，绝对不是如此。不然保罗也不会说用神的慈悲劝我们，慈悲哪里是理性呢？所以这里他说是合理的侍奉，我是很不赞成西方神学这样看待。当然这个他用的字原因呢是因为 Latreia 这个字，我在这个神有呼召跟这个侍奉这个字这本书里面呢后一半就是讲新约几个侍奉的字。 Latreia 这个字在英文圣经也好，中文圣经或者是教会里面都是把它翻成两种翻法，一个翻作敬拜，一个翻作侍奉。所以呢和合本把它翻作这是合理的侍奉和理所当然，你们如此侍奉理所当然的，你们这样的侍奉它不是动词是名词，你们这种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合理的。那么 Cranfield 呢把它翻成敬拜，这是一种合理的敬拜，那我觉得还不如和合本翻得好。为什么？这里把身体献上固然是 Cranfield 的理由，就是说旧约里面都是礼仪，当然旧约里面都是礼仪，他不能讲说不能跟你讲属灵的意义，所以献上燔祭照着条例献燔祭还不是礼仪吗？那如果你只把它看成礼仪，当然你说这是礼仪啊，旧约都是礼仪。但是保罗刚才我已经说了，从礼仪透过礼仪看见属灵的意思，所以保罗不会在这里只是讲到礼仪的侍奉，一种合理的侍奉，一种理性的侍奉，不是的。那么这里呢这个字呢 Cranfield 认为 Latreia 这个字相当于旧约中间的 Abodah A-B-D 三个字放在一起，认为它全是礼仪的功用。这是因为他不明白或者他不愿意明白保罗认为这也是属灵的实际，特别是只是在新约时候新约子民来说的。如果照 Cranfield 的译法的话呢，那么强调悟性，那么更可以说这是新约里面子民的特权，可以按照新约里面属灵的意义来侍奉，而不是站到遗文。那难道我们每一个礼拜到教会里面祷告一下主祷文是礼仪吗？关键在这里，难道我们今天新约子民所做的事情是礼仪吗？早晨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荣耀赞美敬拜归给你，不错，是敬拜，难道不是我们的侍奉吗？因为神接受我们的侍奉，我们对神的敬拜基本上就是侍奉神， 什么叫侍奉神？它的意义是敬拜神。什么叫敬拜？神是神，人是人，这个叫敬拜。我们不检阅我们的地位，我们知道我们的本分，我们应当把一切荣耀归给神，一切依靠都从神而来，一切帮助从神而来，神而来，神是我们的供应者。所以在礼仪部分，我们可以用一些仪式，比如说读祷文，但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能在仪式里面行礼如仪背一番而已。那你知道在英国历史中间，圣公会一直有一所谓 prayer book， 公开的公祷文，公祷书。那如果你不会用，你用公祷书当作仪文也可以，他给你排好。但是所有侍奉人都应当知道，公祷文虽然有它的仪式，但是它的真正的生命或者是精髓在于主持仪式的人，他不是照着字句读，他是用心灵来读，他用里面个人的生命来影响来读的这些经文，来带着神的儿女进入敬拜。所以有一段时间这个公祷文在教会里面差不多没人用了，现在有一种回头趋势啊，无论是圣公会无论是路德会，又考虑到用公祷文的好处，因为至少你不会乱，不会没有题目啊。昨天我们这个敬拜赞美跟着诗班这里有个团契，我就跟他们讲，你们祷告赞美敬拜的好，连我上去代表教会祷告都很有内容。如果你们敬拜的就随便唱几首诗歌，我不说他们随便了，没有主题没有内容，那我怎么接下去祷告？我不能再起个头，那如果再起个头，不如让我先开始祷告了，你们再唱诗好了，对不对？所以唱诗是为了提拔弟兄姊妹们灵里面的感觉，叫他们有共同的认识，我们在这敬拜神，那我们上去祷告不是在仪文里面，是按照灵里面的感受把我们的感觉发表在神的面前。那保罗是已经超过旧约字句讲到属灵的事情，所以 Cranfield 如果只是强调这是一个悟性的祷告，那我觉得呢他还是没有完全明白保罗在这里主要提的正是要越过理性来讲到我们新约子民的真正的认识。那么因为这个属灵生命如果活过来呢，这个悟性就能明白这是真正的侍奉或者说真正敬拜。所以还不在于翻成侍奉或者敬拜，而在于对于 logical 这个字logicon 这个字的理解是什么。在因为我今天讲的呢很多是根据 Cranfield， 所以我不能不对里面有一些提出异议的地方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Cranfield 呢提出很多古典的书籍证明说啊，博争旁引证明说以毕古勒学派中间的悟性特别强调人的理性啊， Epicurus 强调人的理性。所以他说呢在 Epicurus 的学说中间也有这个所谓用理性的敬拜这方面啊。那么这个呢我想是过分，因为 Epicurus 基本上不是基督教信仰。那么保罗这么一个犹太人中间纯种的犹太人，而且法利赛人中间法利赛人，怎么会用外邦的思想来讲到今天新约子民侍奉呢？这是不可能的。我相信 Cranfield 在这里对保罗误解啊，因为保罗的近前犹太人很知道神是忌邪的，他怎么可以把随便外邦以毕古罗的神学思想跟哲学思想跟他们敬拜神的偶像的思想放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能啊，不会的。所以假如保罗没有启示那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明明知道保罗是由启示而来的，他从启示的角度来理解说明真实的侍奉是说明真实的敬拜跟侍奉。当然在这里罗马书十二章我们相信保罗是从启示而来，所以呢我看呢 Cranfield 呢把自己说服了以后呢，他就不假思索不假分辨，以为悟性的敬拜就是属灵的侍奉，这是悟性的敬拜是属灵的侍奉，是以毕古罗的说法啊。那么我们同意保罗在此地的确讲的是属灵侍奉，但他的根据他的根源不是从以毕古罗来的，不是从理性来的，而是说这是那如果不是如果不把这里 logica 解释成理性是什么呢，那就是一种合理的侍奉。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 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